Turning today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13 and verse 11.
接下来我要翻到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节的后半部分，神的同在。那么我们来到哥林多后书的结语部分，每一句都充满了一个牧者的关怀，他的话非常的柔和，就像润物无声的雨。还有一个极大的应许是给教会的，就是神的子民。使徒保罗在这封信中多次警示告诫众人，这或许会让我们对哥林多教会产生一些误解。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确有问题存在，但是犯错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每一个问题都带来了挑战，但是整体来看，教会受到了嘉奖，因为大多数人依旧诚实忠心，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信徒，他们捍卫信仰，遵守主的道。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一些所谓宣扬犹太教的异教徒渗透了教会，蛊惑了一小部分的人，而这些人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暂时不赘述。那么这封书信的结语蕴含深刻的意义，我们不要小看使徒保罗的临别赠言，有一些很相似，但是每一个结语都非常的宝贵。首先第十一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标题，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我们现在不经常这样说，其实原文中末了的话，它直译过来就是从此以后，最后的意思。那么英文的英皇钦定版的译本采用了还有末了的话，弟兄们珍重。有很多现代的译本，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们采用的是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这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喜乐，要欢喜的过，要高兴，要喜乐。而在当代，我们常常忽略这个告别背后的深意，只是单纯的以为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告别。使徒保罗真正的意思是愿你们好，或者像现代译本中采用的要喜乐，这就是原文要表达的意思。还有末了的话，弟兄们要常常喜乐。基督徒的喜乐是我们的职分，那么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不要忽视任何一个词，要常常喜乐，这是我们应当的。有很多次使徒保罗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你们要靠主喜乐，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常用的问候，提醒众人要喜乐，这也是基督徒的职分，要喜乐。有很多信徒常常在这里跌倒，我们容易放纵悲伤，放大问题和恐惧，让这些东西占据我们的思绪，导致我们无法感恩，也没有办法靠主喜乐。也许你刚刚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容许某一件事情来掌控你的情绪，侵蚀你的喜乐，我们都有过。然而在腓立比书中写着，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的职分，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东西占据属于我们的基督徒的喜乐，任何事物都不可以。 但是这种喜乐也有很多种形态，比如你刚刚痛失亲人，这件事本身非常的沉重，让人撕心裂肺。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这样的时候你还是高兴的冒泡，那是麻木不仁，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不要放弃你的喜乐，它在你的心底，它会给你力量，让你坚定。你可以衡量遇到的事情，然后感谢神，因为他施恩给你。要感谢基督为了你的救恩还有永恒的未来所成就的一切，他帮助你，他赐给你他的力量还有恩典。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因为这是我们亏欠神的。我们亏欠神感激和称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喜乐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债务，不要让任何东西夺去了属于基督徒的喜乐。虽然你不能常常面露喜色，但是在心底你可以依旧有对神的感恩之情，这就会坚固你。要感恩神赐给你的一切，还有他为你做的一切。无论什么样的挫折，也不应该完全掩盖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无论你经历什么样的冒犯或者不公平，被人弃绝，或是疲惫、疾病、痛苦，都不应该掩埋我们的喜乐。所以使徒在告别的时候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喜乐，要记得喜乐是我们的职分。凡事都要衡量，要记得当向神献上赞美，这就是我们重生的证据了。因为周边也有很多人在观察你，你要做好见证，要证实你有神的帮助，神与你同在，还有他的应许都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这也是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告别。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第二个标题，我们来细看这一小节，我会把它拆开讲。要做完全人，是完备、完全的意思。作为一个教会，要修补、要复原，完全的复原，这就是原文的这个意思。我们先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这段经文虽然结构复杂，但这是在比喻神的子民作为一个家庭，在爱中互相联络，彼此相助，互相代祷、侍奉、宣告主的道。所以这也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一节使徒保罗要表达的意思，要做完全人。作为神的子民，要重新整理，重新建造。接下来使徒要解释这个完全修复意味着什么。做完全人有三个方面，其一要受安慰，其次要同心合意，其三要彼此和睦。这三个职责我们会分开看。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这是完全的含义。那么作为一个在运作的家庭，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恢复到这样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先看要受安慰。新译本会采用非常不同的翻译技巧，他们会先看原文，然后用近义词来表达，而不是去直接翻译它。在现代英文译本中采用的并不是安慰一词，他们采用了要听劝诫，那么这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现代版本都采用了这个词，说要听劝诫，那么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 是传统的译本采用的要受安慰，还是现代版本说的要听劝诫呢？就是听从劝诫和警示的意思。两者似乎都可以符合，但是哪一个是对的呢？我认为传统的译本是正确的，因为希腊原文有近前来的意思。这个可以说近前来听劝诫，也可以说是近前来受安慰。那在这封书信里，这个词出现了28次。在哥林多后书中，大多数指的都是安慰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更一致的选择就是要受安慰。更多的意思是近前来听教导受安慰，而不是听从命令。还有一点，在第七节使徒的劝诫，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等等。使徒已经提过这个主题了。在11节中的告别是围绕着仁爱和平的神这个主题的，所以这里的主题是要我们受安慰，因为神是仁爱和平的。这封信的顺序也是这样，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主题就是安慰。我们尤其熟悉第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接下来使徒继续讲解这个主题，所以在最后一章的11节，使徒应该是在重温最初的主题。这里说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所以这应该是最恰当的版本。那么紧接着是要我们喜乐，这很好的接续了前文。那么英皇钦定版还有丁代尔译本以及其他古老的译本都选择了安慰一词，那么这些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作为一个各司其职的教会，我们是神的子民，要恢复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安慰，要受安慰。换句话说，当我们经历患难愁苦还有挫折的时候，作为一个教会，无论我们受到怎样的攻击，或者人怎样限制我们，我们也许会经历很多的困难，包括敌意，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那里寻得安慰。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时候建立我们的信心，要看到生命的全貌，不断地建造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的试炼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这里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作为一个教会，要在任何境遇中要受安慰。那么具体怎么做呢？我们要常常纪念神的应许。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赐给我们许多的应许。在我小的时候，很多人会经常强调神的应许，现在这样的做法似乎淡去了。其实这个做法偏离了正道，因为有很多人只挑出了神的应许，他们却不去了解教义。他们主张的是你不用学教义，使用教义，而是完全靠着神的应许而活就可以了。这里挑一点，那里挑一点，这就变成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流行。你可以买到类似的书籍，过去这些书很畅销，当时也可以买到这样所谓的应许盒子，里面有很多卷起来的小纸条，每一片纸上写着一个应许。那么你每天或许在需要的时候挑一个出来看，比起系统性的学习教义，扎实的学习圣经，你转去靠着应许而活，被感动的流泪，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催动情绪的工具， 而不是在真正的练就我们的信心。这些已经逐渐不流行了，有些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好的。因为基督徒应该对神的应许很敏感，善于从神的话中将这些应许找出来，从中学习或者摘录在圣经的后面，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找到需要的应许。还有一个提醒，就是神的应许是带着相对应的条件，这点很重要。虽然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短暂的翻到以赛亚书43章第2节，比如这样的一个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如果你只是把这个应许写在纸上，指望它能够安慰你，这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旧约中的应许是先知以赛亚告诉犹太人的，但是大部分犹太人在以赛亚的时期，他们不配得这样的应许，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从中受到过益处。这个应许并没有庇护他们，也对他们无效。因为这个应许其实是有条件的，是许给那些奋力寻求圣洁的人，那些为基督做见证、为救恩做见证的人。这些人将主放在第一位，他们侍奉主，他们不是那些只会不断索取好处的基督徒。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这是关键的一点。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在运作中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应许与你无益。你或许是得救了，但是你没有在做什么事来认识主，去侍奉主。你或许根本不在意个人的圣洁，也没有仔细按着主的要求去省察自己。这些应许是给人的，在这场天路历程中，神的子民会经受来自世界、血气还有魔鬼的攻击，那么这些应许就用上了。但是这些应许不是给那些懒散的基督徒增添情绪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特别强调的点。要受安慰，要使用神的应许，遵守神的条件，但是要用这些应许。我们要时常记得圣灵的功。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被下在监狱里，他写信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所经受的这些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他们当时或许没太明白保罗的意思，觉得保罗又一次被监禁了，无法继续传道做见证，人们听不到福音，教会也得不到益处。但是神在成就另外的事，在监狱里保罗写下了这些伟大的书信，之后他要乘船去罗马，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有机会做见证。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圣灵的功。我们或许经历一些很大的磨难，然后觉得教会会因此受损，但是时间一长，当你回头再看，你会看到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神从中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益处和机会。当我们陷入困境，在你垂头丧气的时候，要记得圣灵的功。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他通过这些磨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还有我们信心的建造。要受安慰，意思是要建造你的信心。要铭记，抓紧那些特殊的恩典还有救赎，不要愚昧地让这些珍贵的事物从指缝间溜走。比如当神答复了你迫切的祷告，我们记得那时候是多么的迫切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然后主为我做了怎样奇妙的事。但是3周后我们很快就把这些全部都忘了，所以这场经历并不能继续地再鼓励你、安慰你。这里说要受安慰，要紧紧地抓住这些大的恩典，不要忘记他们，因为当你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中，他们会扶持你。还有 要抵挡其他的声音。当撒旦在你耳边说，没救了，全完了，这些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这太荒唐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简直没法忍受。当这种声音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抵挡。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主一直在扶持我们，所以要抵挡这些消极的想法，要看向未来。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去思想圣经中的例子，也要反复的读那些尤其能鼓励你的章节，要定期的读，要记得哪些章节曾经扶起了你。还有圣经以外的读物也很好，在当代社会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很少会读教会的历史，还有那些属灵伟人的传记，但是这些书都会给你很多的鼓励，他们会让你更加的沉稳，从他们遇到的那些状况中，你可以学到太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了，你会变得更有智慧，更沉着，更坚韧，同时也能够增强你的信心。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读书，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那么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教义的确据，圣徒要奋力地去追寻，还有那些教义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地盼望未来的事。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作为神的子民，要受安慰，我们是有信心的人。要同心合意，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是要同心合意，这方面也要完全。这里的意思不是让我们都变得一样，或是对什么事情都持有同样的看法，而是指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同心合意。首先在信仰和教义方面要同心合意，这点很重要，要看重属灵的事多于看重属世的事情。我们能否说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就是会思考属灵的事吗？会把属灵的事放在首位吗？我们是否认为灵魂是最重要的，要顺服神的话，要贴近基督，一次次的证实他还有他的大能，要仰望基督，将荣耀归给基督。那么你是否认为这些比起这世上的享受都要重要呢？我们究竟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人呢？所以在这点上我们要同心合意。还有在侍奉方面，在做见证的方面，我们是否同心合意呢？有些人认为要先保全自己的安全，不惜代价躲避逼迫，那么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是否会同心合意呢？圣洁指的不只是理论，学习教义非常的重要，可惜有些人他们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却缺乏了个人的圣洁生活，个人的敬虔顺服神还有圣洁应该居首位。那么我们是否在这点上同心合意呢？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要遵守同样的宗旨，并且同心合意地去做事，要彼此和睦。这就是作为神的子民要恢复的第三个部分，要彼此和睦。其实原文的意思更加的具有主动性，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要使人和睦。原文是一个合成词，意思是要使人和睦，要和平，寻求和谐，要劝解他人，要使人和睦，做完全人。那么我是否能原谅别人的过错呢？就像使徒彼得说的，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还是我会竖起自己的刺，过度的发作呢？我是不是经常在生气？生气往往是露出来的骄傲。我们今早没有时间细说这一点，但是一个经常生气的人，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还有一些人， 就像城墙上的卫兵一样，他们常常发现错误，也会经常去警告别人，如果你有这样所谓的天赋，那么你要非常谨慎才行。我知道有些人喜欢讲述自己洞察到的错误，他们的目的就是指出所有的错误。很多时候他们的确是对的，他们的分析也是真的，他们的警告是真实存在的，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他们同时在毁掉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只看到这些错误。那么所有的牧师都是城墙上守望的人，我们要警告，要劝解，要提醒，同时你也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当你在指出错误的时候，你也要给出更多的鼓励，不然你就会失去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你如果只会挑出错误，那么你就不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所以如果你很敏锐，善于发现错误，你就要谨慎，要自省，要常常记得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让这些记忆修正你的态度。你可以指出那些错，也可以提醒，但是也要把自己摆在同样的位置上，要看到那些正面的事情，还有能够鼓励我们的事物。我有一次和一位十分善于发现错误的弟兄这样说过，他是个美国人。我对他说，你出版的杂志里至少要有一半正面的内容才是。然后他忽然愣住了，没什么表情，好像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想法。但是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我们随后就事论事了一番，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采纳过我的意见，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因为使人和睦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一个家庭，我们要尽力的随和。过去的清教徒曾经说过，人不可以愤怒，除了当你面对罪的时候。这句话很中肯，要止息愤怒，咽回去，立刻去祷告，因为愤怒多数是骄傲的表现。那么我们要来到结尾，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修正恢复的意思，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做使人和睦的人。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神当然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努力在这些事上荣耀神，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因为这就是他的神性，这就是使徒告诉我们的。因为神是仁爱和平的，他必常与我们同在。在第十四节提到了圣灵的感动，直译过来就是圣灵也会与你同在，他会协助你。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做生意，但是你身无分文，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合作伙伴，他信任你，也相信你能够成事。他说，我会给你投资，你来做事。那么在这之后呢，你开始做生意，也许是开个小店铺，或者是一个更大的生意。你的合作伙伴给你投资，而你来掌控，做决定。那么圣灵就像是这样与我们同在，你努力，你去尝试做这些事，然后神的圣灵就会赐给你力量，能够做成这些事。所以圣灵的同在，他会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还有让我们能得胜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迈出脚，要行动，圣灵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得胜。今天我们看了这个告别，还有末了的话，喜乐是基督徒的职责，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也就是建造你的信心，要同心合意，就是有共通的目标，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做完全人，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神会让灵魂得救，他会刺透我们的良心。作为基督徒，你会越来越成熟，与神同行的经历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这个应许，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